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今天是10月11号，离美国的大选算了一算还有24天。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神今天已经借着疫情，借着各样的灾难，不断的在提醒告诫我们要快快的悔改，要快快的转回。曾经在2周前在华盛顿 DC 特区带领数万人游行祷告的葛夫林牧师 Franklin 牧师表示，在当今的美国，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世俗主义想要的就是要把上帝从我们从各样的事物中都剥离出来。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幸免于上帝的审判。他说，这次选举或许可能会延缓这个下滑的过程，但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敌对基督的世界体系。这是一个有末世论的一个牧者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我听了这个话，我心里非常的认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的不只是一场总统的选举，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我们要快快的与上帝的心意能够对齐。我们说美国要转向神，那神的教会首先要转向神，神的儿女首先要转向神。我们可以说，美国今天社会的堕落，正是因为神的教会堕落，神的教会世俗化。当神的教会与世界不再有区别的时候，当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再继续成为光成为盐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将教会的灯台拿走。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已经临到，而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时候，我心里还很阿闷，因为神还没有放弃我们。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神不对教会说话了，不对我们说话了，甚至也不是管教我们了，圣经上有一个词叫任凭，那个时候就悲惨了。我们要悔改，不要再沉睡，因为教会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因为仇敌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要说，今天美国的问题共和党解决不了，民主党也解决不了，只有上帝可以。除非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切切地呼求上帝的名，否则美国走不了多远。今天我要借着大卫上行之诗《耶路撒冷颂》，与大家来一起听听上帝要对我们的应承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说一些什么。我们不需要想得太远，我们每一个人要从自己开始，从当下做起。我们现在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着以色列的常例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是梦中之恋。大卫在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大家都知道，当大卫定都耶路撒冷，并将神的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的心里就想建造耶和华的圣殿。 要把这多年在旷野中流动的会幕建造成一座固定的雄伟的圣殿。他不想看到自己已经住在香柏木所做成的建造的宫中，而上帝的约柜仍然在幔子里。但是上帝不允许他，说他打了很多的仗，流了很多的血，神定义要把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交给他的儿子平安王所罗门去做。大卫听命上帝的话，就在他余下的年日里，甚至还在所罗门还年幼的时候起，就不断的预备建造圣殿的各样的材料，并在临终之前，在意象中上帝赐给他的建造圣殿的所有的蓝图都一一详细的交代给了儿子所罗门。所以我一直读到这一篇诗篇122篇圣经之诗的时候，我一直把这个诗在心里称为叫梦中之恋。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许多的里面都在诉说他对圣殿的向往，他甚至一生一世都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在耶和华的殿中一天要胜于在别处住上千日。所以怪不得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在神定规的朝圣的日子里，他们从世界的各地奔向这个耶路撒冷，奔向圣殿的时候，他们会唱这一首耶路撒冷颂。所以我在想说，这首诗不仅是大卫的梦中之恋，它也是以色列百姓朝圣时候的梦中之恋，也是历世历代每一个向往上帝圣殿的百姓的梦中之恋，这是他们心中的歌。大卫在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请问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在说朝圣的不是我一个人，朝圣的是一个群体。大卫在说朝圣者不是我们大家在发热心，而是上帝的荣耀吸引着我们。在神所定规的日子里，从各国各方向着耶路撒冷奔去朝见神。所以大卫一路上只要听到有人说我也是去圣城的，只要听到有人说我也去圣殿的，他的心就满了喜欢。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个朝圣者，他们呼朋引伴接队而行，一路高歌。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心里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们听到大卫在唱，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是否看到一个朝圣者匆匆前行的脚步？当他们的脚一步踏入圣城的时候，他们似乎每一个人都会由衷的欢呼起来，他们好像是说，看哪，我的脚终于站到了门内。为什么门内门外只是一线之隔？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感慨和激动呢？原来神常常把门看为是一个属灵的分界线，耶稣就说我就是门，凡跟着他进入门内的就有草吃，就会得救。在聪明的童女的比喻中，我们都知道耶稣说神心朗，最后会把那些愚拙的等你没有预备好油的童女怎么关在门外。同样的，大卫在这里把耶路撒冷的城说成是神的城，他说我们的脚是站在什么，你的门内，不是别的门内，是你神的门内。所以从灵里来看，如果门内是神的城，如果门内是神的殿，那么站在门外的就是浪子，只有站在门内的才是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数千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大卫的诗歌中看到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那种热忱和敬虔，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朝圣者们里面的激情和喜乐。我今天我牧师会有感动要来大家分享耶路撒冷颂，是因为相比之下，我看到了当下我们灵里面的冷淡，看到了我们当下的教会属灵的荒凉。我们今天已经淡薄了朝圣的心智，我们已经今天少有建造圣殿的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神是要借着这次新冠疫情，多少把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能够显现出来。 想一想，今天我们是不是待在家里太久了，正在失去教会生活应有的感动。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能否定我们已经开始变得懒散起来。线上的崇拜因为谁都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可以随意的走动，我们可以一边滑着手机一边观看荧幕上诗班的敬拜，可以观看牧师的讲道。上周我特别在线上整个观察，当敬拜开始的时候，线上上线的人只有 42%， 15分钟过去了，敬拜结束了，讲道开始了，只有 88% 的人上线，所以还有 12% 的人他们还没有，还在姗姗来迟。不能否认，我们在家太久了，而今我们关心其他的肢体，关心其他的人，我们的心越来越少了，我们忙着打理自己的事却越来越多了。因为线上崇拜太省心了，我们真的心里不想再回到实体中，因为我们想到这既省时又方便，既自由又隐秘，我们觉得是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借着大卫的诗歌，今天我牧师要直白地告诉大家，教会生活网络化潜在的危险是明显的。要知道我们在线上的聚集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当我们不再进入实体的崇拜，我们就很难会有肢体间的互动，我们很难会再有个人性的交通，我们彼此会变得越来越陌生。想一想，现在我们每个礼拜的小组的聚会都有破冰这个一说，破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冰层，即使你夫妻两个早晨上班晚上回来都有冰层，谁第一个说话 welcome， 对吧？第一个给对方一个 hug， 对不对？我们里面又会有冰层的。而我们一年半载都不见面，都在荧屏的背后，那个冰层我告诉你已经非常非常的厚实了。因为宅居在家太久了，我们缺乏了实体的教会生活，我们正在渐渐的丧失服事的操练、灵魂的负担、福音的热情和属灵的活力。总而言之，教会生活网络化潜在的危险是明显的。我们停留在线上不能太久，要记得我们教会是否还可以，是因为我们都在吃老本。要知道老本是越吃越少的。我反过来说，你我恢复实体的崇拜，进入实际的服事是越早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大卫的诗歌来重新检视自己的信仰和对上帝的忠诚。我在想一个问题，大家不是明明的住在，咱们看到大卫不是明明的住在耶路撒冷吗？他为什么还要说城内城外，还要说城门？他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吗？他离上帝的会幕，离神的院宇不是一步之遥吗？那为什么他还看自己正是一个奔跑的朝圣者呢？原来与上帝零距离是大卫梦中的情怀。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圣城、对圣诞的恋情，再想一想我们自己每一次走向教会，当下每一次面对服事，我们多少会感到里面的羞愧，多少会看到我们其中的落差和对主耶稣的亏欠。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在这首耶路撒冷颂里面的圣城之恋，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好吗？来，一起来。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列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在这短短的三节诗歌里，我们看到大卫在讲说以色列百姓到耶路撒冷朝圣的目的。原来朝圣的目的就是单单为了敬拜神、献祭于神。耶和华就是朝圣者心生命的中心，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的意义所在。如今如果要我们今天来写一首耶路撒冷颂，你我会想到什么呢？我也在想， 今天要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我们能想到什么呢？耶路撒冷对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名，已经不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筑坛献祭，献上了自己独生的爱子。我们会看到神的约柜、神的会幕、神的圣殿曾经落脚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曾经在那里设立了大卫家的宝座。我们能够想到神曾经睁眼看、侧耳听人们在那里向他的祷告。我们能够看到神曾经为耶路撒冷被毁后的重建心里极其火热。我们会看到神的儿子耶稣成为耶路撒冷以色列百姓的无知和顽梗在哀哭。我们看到他最后丧命耶路撒冷，在那里成就了伟大的救赎。我们还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一切的男子一年要三次到那里去献祭与神相会。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耶稣受死复活升天，那个地方他还会再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是教会建立的地方。我们还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因着他属灵的内涵永远是神圣的。今天我们在灵里其实仍然可以看到大卫和他的同伴们，他们一路奔跑进入圣城的脚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但以理在那个遥远的巴比伦一天三次向着那个方向祷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未来的新天新地仍然有耶路撒冷的名字。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耶路撒冷是上帝的神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上帝的命令，爱耶路撒冷的人他必定兴旺，必蒙受祝福，这是上帝对你我的应许。阿们。让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数千年前在大卫的眼里，耶路撒冷竟然不是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一座眼见的雄伟的大城。原来在大卫的眼里，耶路撒冷除了神竟然都是人，而且是十二支派，是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宝座的联络聚集和敬拜。想到吗？他要建造的一座圣殿不是眼见的，而是在灵里看到的是人的聚集。大家想一想，新约的教会是什么？圣经中从来没有说教会是眼见的教堂，不是我们眼见的教堂。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教会的本意是神呼召起来的一群人。可见什么呢？可见大卫真的是一位先知啊！可见耶路撒冷从来就是新约教会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预表，就是你我在主面前的一个预表。可见耶路撒冷从来就是神心意中那个让我们求平安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同样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要为神的教会求平安。大卫在耶路撒冷颂里面讲到对人建造的重要性，想一想，要把众支派建造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大城，要让以色列百姓的赞美成为上帝的宝座，那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建造。我们说耶路撒冷预表了今日的教会，因为在彼得的眼里，教会是一座圣灵所建造的灵宫，那是一座基督徒的门和他的追随者用生命所建造起来的一座灵宫。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这么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彼得说主乃活石，这就是说主耶稣是那座灵宫的房角石和头块的石头，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连与基督的那座雄伟的灵宫墙面上的一块块的石头。那什么是彼得心中的说的那个活石呢？活的石头呢？大家知道石头都是死的，是最难来打造房屋的，因为石头每一块石头都 太过坚硬，而且每一块石头上面都有很多的棱角，就是最难打造的，最难拿捏的。我不断在上会员班的课，最近我们就上到了那一课，不要让我所在的教会按照我个人的偏爱和欲望来运作。今天的教会的难处，小组的难处，说到底都是人的难处。人的难处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是活石呢？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放下了与神同等的地位，他放下了天上的尊荣，他放下了可以自由决定的一个权柄，他所有的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他说你们是方便的，但是直接对我来说并不方便。所以彼得说，教会的头块石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块活的石头，而当我们一谈渴慕主，愿意效法主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会变成活的石头。我们就可以在灵宫的墙面上，在教会的生活里，我们彼此互补，彼此联络，彼此遮盖，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我们不会因为一句话就不甩了，拍拍屁股就走路了，那不是活石。那个时候我们就只是路边的山脚下的一颗顽石，在耶稣的手里，我们可以成为灵宫外墙上的那一道彼此镶嵌、错落有致的绝佳的风景线，是因为我们都能够连与基督，成为那一块块的活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